今天我们是孔弟兄为我们讲到，他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你在这里做什么？把时间交给孔弟兄。
谢谢罗一鸣弟兄。我们今天来思想一段的经文，其实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比较长，内容比较多，所以我尽量想办法有抓住重点啊。 OK， 让我们开始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那么今天在你的殿里来敬拜你，主我们这个时候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在这里大步的行走，求主捆绑魔鬼撒旦一切的作为，求主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你的话一旦解开，是愚人通达，是聪明人有智慧。求主把这样的通达和这样的智慧放在我们的心里，也给我们勇气，也给我们胆量，也给我们扶持，让我们在这世界上生活。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下面的时间恭敬地仰望在主的手上，求主保守带领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不知道大家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是我们灰心丧胆的事情？或许你希望你的夫妻能够同心，能够一同享受在主里的爱，像中那种享受那种甜蜜的关系，可是你已经记不得上一次一同看过一场电影，或者有一次温馨的晚餐是在什么时候。你可能希望你的孩子在离开家之前能够有一个坚实的信仰的基础，或者你年迈的父母能够信主，使你们将来在天上可以相聚。可是每一次提到这样的事情都是不太愉快，你已经很灰心了，你每次想起都会伤心流泪。你祷告了一次，祷告了两次，你祷告了很多次，仍然看不到果效。或者你为别的事情感到很失望，像刚才乐永弟兄所提到的一件事情啊，我上个礼拜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 thunderstorm， 对吧？回来晚上，我们家的 internet 就断了 ，WiFi 就坏了。我们以为是整个大片的地方都坏了，所以我们没有担心。所以我们等到礼拜三，我们也没有打电话去 Comcast， 礼拜四也没打电话，一直到礼拜四晚上打电话过去，弄了半天，他们说是我们的 router 坏了。所以礼拜五我是在家上班，所以我呢就跑到 Comcast 那个办公室，把我那个老的 router 去换了个新的。他们换了一个办公室，所以我找了半天才找到。进去以后，他的那个大的电视的荧光屏就在那里播放着 CNN 的节目，上面写着一行字，很大的字：同性婚姻在所有的州都合法，在所有的州都合法。我看了半天，所有的州，那些州呢？那些反对同性婚姻的州呢？所有的民意都被否定掉了，就这几个大法官决定一切，我心里边非常的困惑。当然，整个画面上都是很多的人人头颤动，彩旗飘飘，很多人很兴奋，这是伟大的胜利，是历史的新的一页，是里程碑。爱和平等，所有人都平等。的确，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要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社会。但是我好像还没有反应过来，还没有准备好该怎么办。我想好多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困惑。我们毕竟不能光靠着愤怒、不满、消极、抵触 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今天要看一个人物，一个历史的人物，一个先知以利亚，他是怎么样来面对生活当中这样的灰心和沮丧。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大有信心的人。在耶稣在变向山上的时候，他和摩西跟耶稣在一起。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和摩西还要再来，所以他是一个伟大的先知，是神所看重的人。但是他的信心的成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也碰到非常困难和沮丧的时刻。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啊，今天的经就是我们，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大家一同来读这一段经文好不好？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这里我们看到讲到三个人物，亚哈、耶洗别和以利亚。亚哈是主前875年到854年那个百国以色列的王。百国以色列在主前930年的时候就分立了，变成两个国家，南国是犹大，北国是以色列。他是百国的王。这位亚哈喜欢外邦女子，或许是他们比较开放、比较风流、比较罗曼蒂克，我不知道。他娶了一位邻国腓尼基的这位公主，就是西顿王这个矮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矮巴利的意思就是巴利与他同在，所以巴利是他们家的守护神。耶洗别不喜欢以色列的神，太多的规矩，这样不能吃，那样不能吃，要求别人敬畏他，与外邦人分别，远离罪恶，过圣洁的生活。他觉得太单调了，太枯燥了，他受不了。他从小喜欢自己的神，就是巴利。拜巴利的场面是热闹非凡，人山人海，十足的狂欢节，非常的刺激和非常的痛快，动不动还有淫乱的场面。因为巴利是管风雨的神，他们觉得这样做可以讨巴利的喜欢，可以风调雨顺，可以五谷丰收。甚至这还不够，那最讨巴利喜欢的是把活人杀了以后献祭，他们常常把小孩子杀了献给这个巴利，表示对他最高的崇敬。自从这个耶洗别嫁给了这个巴利那个亚哈以后，他就热衷于把巴利引进到以色列，建立巴利庙啊，然后大量引进巴利的祭司，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建巴利的运动。他甚至不允许以色列人来拜自己的神。其实我们今天在美国也到处是这样的狂欢，可能不像他们把人给杀了来献祭，但是那样一种疯狂，那样一种差不了太多。从以前的这个摇滚乐、重金属啊，麦当娜和那个什么，现在后来是 Lady Gaga、One Direction 等等，人们在这样一种过程当中寻求刺激。但是耶洗别有一个对头，这也是一种他们的现在的音乐会哈。这个对头就是先知以利亚。有一天就不晓得从什么地方出来这么一个人，自称是这个提斯比人，是耶和华的先知。 至于提示比在哪里，至于那个以利亚的父母到底是谁，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以利亚就直接来到亚哈王的面前，对他说：“我指着说四分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就必不降露不下雨。”还没等亚哈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这个以利亚就跑走了。从此以后，天就一直的不下雨。这下让那个耶洗别的这些巴利就现了原形，耶洗别大大的丢脸。因为巴利是号称掌管风雨的神，可是不管这些巴利的先师怎么来拜，天就是不下雨。所以耶洗别做梦都想把这个以利亚给抓住，可是到哪里也找不到他。一气之下，他就把所有能抓到的耶和华的先知都给杀了。这不三年多就过去了，突然这个以利亚又出现了。他要求巴哈王把所有的百姓和巴利的先知都召集到这个加密山上，来一个华山论剑，看看到底谁厉害，是以色列的神呢，还是巴利？结果这些先知都被给杀了。所以耶洗别听到这样的消息以后呢，实在是气死了，他非要把这个以利亚抓住给杀了，来报仇雪恨。那还有一个就是以利亚，他是一个先知，他为什么要起来逃命呢？他的信心到底到哪里去了呢？想当年他曾呼召他去向巴利王说话，他奋不顾身抱着砍头的危险就去了。后来他又经过非常艰难的三年的时间，先是在那个基利西的旁边等乌鸦每天给他叼肉和饼来吃，后来又接受这个西顿的这个撒勒法的这个寡妇来供养。所谓的供养，也就是刚刚维持生命了哈，因为那个寡妇自己也就是饿得半死，没得吃。你说他至少还过了一段不错的日子了哈，在这个那个基利西旁，每天那个乌鸦有这个肉和饼来叼给他吃哈，大家都没得吃啊，他说不定还是吃的韩国烤肉，或者至少是麦当劳，对不对？有肉有饼，一家不就是麦当劳嘛，对不对？但是我是以前读到过一个故事哈，几年以前，南非的一个男人，啊，在路上发现了一只快要死的猫头鹰，他就可怜这只鸟，把它带回家，给它包扎这个伤口，每天喂水喂食，来细心照顾它，差不多到两个月之久。这段时间里面，这个猫头鹰呢，和这个男主人培养出了很深厚的感情，并且跟他家的猫咪也培养了很好，成为了好朋友。后来等这个猫头鹰伤好了以后，他准备要飞走了，所以这个男主人就以为这一去就不复返了。没想到呢，这个猫头鹰时常的回来，还带着礼物来送给他，啊，看我们这个猫头鹰送的是什么礼物，啊，一只死的老鼠，呵呵而且把这个带回来的这个美好的礼物还跟他的猫咪来分享，啊，有的时候带回来一条蛇。啊，这是他抓到的最好的，他能够享受的。有的时候这个男主人躺在床上还没醒呢，他就带着他的礼物就把这个男主人给吵醒了，硬要把这个礼物送给他。啊，或者你想那个以利亚在那吃的是韩国烤肉，不过我想这样的肉可能是更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当然我们是不知道哈。因为以利亚相信啊，上帝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考验以色列人，把他们带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他甘愿受那样的苦。等到上帝再一次招呼他回到他的故乡的时候，已经三年多过去了。这个时候他已经等不及了，他要向亚哈圣子，向整个的以色列人证明耶和华才是真正的神，让他们知道这背叛的结局是什么。他希望他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享受神所赐给 亚伯拉罕后裔的祝福，所以他就要求这个巴哈把百姓和拜巴利的先知都召集到加密山上。他先向这些百姓发出一个条，哦，这是这个猫头鹰非常高兴哈。他首先向这些百姓发出一个挑战，我们大家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思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发。他非常的困惑，怎么会一言不答呢？难道他们不认识他们祖先的神吗？难道他们已经不在乎了吗？他们离开上帝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自从以色列和犹大分离以来，他们的国王就不允许他们再到犹大的圣殿去拜他们的神了。取而代之的是，他造了两个金牛斗，一个在南别示巴，一个在带。所以他们要拜神的时候，他们就到这个金牛斗那儿去拜一拜，因为国王跟他们说，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神。所以他们也不再明白敬拜神到底是意味着什么了，因为他们是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像今天的美国也是这样，当时的祖先为了逃避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受的迫害，他们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他们所理解的圣经所教导的方式来敬拜他们的上帝。他们也怕他们的孩子在荷兰在其他的国家受这个世俗社会的影响，以致他们成长起来成为一个世俗的人，所以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跨过惊涛骇浪，跨过大西洋来到美洲。可是现在在这个现代的社会，现代文化的大潮当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谁还有什么宗教热情？天天唱那个听着摇滚乐玩着各种电子游戏的这些人，哪里对圣洁的生活有什么兴趣呢？他们怎么能够分辨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呢？礼拜五的早上，我站在那个 CNN 的电视机前，看着他们在那里评论，有一个年轻的评论员显得非常的兴奋，他说他有许多的同性恋的朋友，他自从大清早就收到很多的 text message， 他觉得今天像他这样保守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来认同同性恋的理念了，他们被这些人的精神所感动，因为他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得到的就是一点点，为了被承认而已，就是为了这么一点点，所以他们的精神很伟大，所以这些年轻人，保守的年轻人也越来越被感动了。我站在那里想，什么叫做一点点？那一点点到底是什么？我仿佛听见在回荡在古时候的那个伊甸园里边那个声音，那个时候对亚当 对夏娃说，你吃了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你们如神一样知道善恶，你可以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要神，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从那个时候以来，所有的人包括我们在内，我们都想挣脱神的管制，过一种无拘无束任意妄为的生活，不是吗？今天确实是一个里程碑，确实是个里程碑。我今天早上又在昨天晚上又在读到一篇文章的时候，他们已经在讨论下一步哪里走，朝哪里走，下一个目标是 polygamous， 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知道这个 polygamous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多人结婚，一个人可以娶好几个老婆，好几个女人可以嫁一个男人，或者更广义的 一群人反正大家一起结婚，至于将来怎么样已经超出了我的想象力了，我不知道。这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现实，也是当时以利亚所面对的，所以他盼望他们能够悔改。可是这些百姓一言不发，当他看到这些人那空洞的眼神，他就失望了。那些假神把他们的心都挪走了，掳走了，他们不再有判断是非的能力。正是这些假神，因为这些假神，上帝在把迦南人给灭绝了，把这个地方赐给以色列人。如今以色列人又落入了这个假神的罗网。以利亚心里想说，我只要证明巴利是假的，证明我们的耶和华神是真的，他们就会认识他们的错误，就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挑战，向那些拜巴利的人提出了这个挑战，就是叫他们各拿一个牛斗，然后呢切成筷子放在各自的这个坛上，不要点火，看谁能够祷告让天上降下火来焚烧这样的祭物，那就是真神。当然这是巴利的先知，无论他怎么祷告恳求，用刀来枪来自己来刺自己割自己啊，不管他们怎么样，他们当然都不可能成功。当以利亚一祷告的时候，神就降下火来焚烧了所有的祭物，以利亚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打败了这些巴利的先知。这些愤怒的百姓也把这些骗人的先知都给杀了。上帝降下雨来满足了以色列人的需要，也证明了他才是掌管宇宙的真神。以利亚非常的兴奋，他想这回以色列要复兴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南北的分立这回要结束了，他们可以回到大卫所罗门的时代，它是一种多么大的多么开心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大家来读前面一段经文哈，王上十八章四十六节，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利的城门，因为耶斯利是这个当时的首都，所以他尽管亚哈是坐着马车，因为以利亚非常的兴奋，他想跑在亚哈之前来到这个耶斯利，把这么美好重要的消息来告诉首都百姓，他想他们一定会跟他一样的欣喜若狂，一切的苦难都过去了，他们要重新开始，他们一定会把那些巴利的庙神像祭坛等等一扫而光。然而没有人喝彩，没有人响应，没有人理会他，他们可能以为是以利亚害了他们才让天不下雨，他们也不喜欢以利亚的神，他们也恨不得把以利亚都杀了，更不要说是欢迎他了。看到这样的场景，以利亚真的是灰心失望了。就在这个时候，他受到了这个王后耶洗比的通缉令，他看不到一个人起来帮助他，他害怕了就起来 逃命。他逃到了这个南国的犹大，逃到了这个别示巴，他感到非常的失望。我们一同来读这个王上十九章四节好吗？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 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立足。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他恨自己怎么不像摩西那样可以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尽管他们经过了那么大的苦难，可是以色列人被锻炼得像一个人一样。他也恨不得自己像当年的约书亚一样的，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打败异族，为他们独得这个迦南美地。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是一个大家庭，他们敬拜一位神，他们高兴的时候他们一同高兴，他们痛苦的时候一同流泪。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都享受神所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所有的祝福。但是那个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恨不得自己像那个时的士师，或者像撒母耳、大卫，甚至像扫罗。他想到这些事情，他心里非常的难过。他看不到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价值，为什么还要活着？弟兄姐妹们，我想在我们生命的不同的时刻，也许现在就是那样一个时刻，我们都感到很失望。面对今天的美国，也许我们也感到我们对自己很自责，我们看不到自己的价值，我们不晓得将来的路会怎么走。所以他就在这个罗藤树下就睡着了，他困了也饿了。在这个时候，神解决了他的需要，送给他一次又一次这个饼，让他吃了喝了，满足了他的需要。他只有一个心思意念，就等他明白过来，他只有一个心思意念，就是要直接找到神，向他诉苦，把心中的困惑失望向神来倾诉。他走了40天，来到何烈山。至于为什么走40天，我也不太明白，因为没有那么远，大概走10天就可以走到。也许他走迷了路，或者他走到了以后，在那个山洞里边，在那里等候神，总共40天，我不知道。但是他这个40天，或者就是40天，指这一段很长的时间，他是一个寻求耶和华的神，耶和华的人。好，我们一同来读下面几段经文哈。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 OK， 好，他在一个洞里边，在那里等候神。圣经上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可见神不是随随便便的，圣经特别强调说神的话临到他。神没有说你来干什么，那种责备，那种拒绝的口吻，不是的。上帝亲切地呼唤他的名字，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因为好像上帝弯着腰也走进那个洞里，看着他，关切地来对他讲话。 你千里迢迢来寻找我，你是在干什么？你是为了抱怨吗？你只是为了抱怨吗？这位先知，你不是应该首先寻求我的旨意，再把我的话去教导，去牧养我的百姓吗？可惜以利亚没有听懂，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他有一颗热切的寻求神的心，却不是出于正确的动机。那是不是也是我们常常碰到的问题？我们有很多的抱怨，很多的苦处，一大堆的苦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常常带着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也听不到神的声音，我们也不知道神向我们说什么。我们当我们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简读这段经文哈，我中间稍微跳掉一部分，但是好，我们一同来读这个。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这是神对这位先知的期待。可是以利亚作为一位伟大的先知，但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他为神发热心，可是并不很体会神的心肠。他不能像主耶稣那样以父亲的心肠降卑到神的神的子民和神的子民认同，来背负他们的苦难。可是神没有责备他，也没有放弃，神开始提醒他，让他像摩西那样站在神的面前，让神从他面前经过，让他提醒他摩西当年是怎么做的。当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快快地离开神，使神十分的生气，对摩西说，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把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这是摩西在神面前苦苦的哀求，跟他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学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摩西有这样一种慈父般的心肠，上帝赦免了他们。后来上帝让摩西站在那块石头上，神从他面前经过。或许以利亚站的那块石头正是当年摩西站的那块石头，我们不知道。我们大家一同来再读这段经文哈。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有微小的声音。这里有一个强烈的对比，耶和华不在那些轰轰烈烈的运动当中，耶和华是那运动以后那微小的声音。当这个世界掀起一次一次的运动的时候，或者是当年的共产主义的运动，或者是60年代的性革命的运动，中国的一切向前看的运动，今天的同性恋的运动，尽管这些运动轰轰烈烈崩山碎石， 但神不在其中，神没有说话，他表示沉默。尽管这些运动对社会带来剧烈的震撼，甚至可以动摇社会的根基，但是神不在其中，他没有说话。尽管这些运动的结果像火把社会造成，对社会造成巨大的伤害，但是神仍然保持沉默。神是那个火以后那个微小的声音，那个声音是对他的仆人讲的。那是要我们就好好去听，专心去寻求的。弟兄姐妹，不晓得你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困惑和失望，但是我们去应该去听那样一个声音，那个微小的，那个从神那里所发出来的声音。以利亚心里有些害怕，他用外衣蒙上脸站在洞口，可是神还是用同样的跟他讲话，同样的口气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还是没有听懂，他还是讲同样的话，还是充满着抱怨。他心里的声音超过了上帝的声音。我们心里也是这样，我们看不到这个时代的需要，我们也听不到神的旨意，因为我们里边的声音太大了。我们常常消弭圣灵的感动，我们不能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神仍然没有责备他，神是这样细心的爱护他的仆人，他不愿意伤害他。然而以利亚却失去了一次宝贵的为以色列人代求的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不知道如果以利亚那个时候像摩西那样来祷告恳求神，结果会怎么样，将来的上帝是不是用同样的方式来带以色列人。我们知道在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祈求的时候，神答应他只要有10亿人他就不灭掉这个地方，但结果没有十个亿人，让他们的结局没有改变。摩西改变了以色列的命运，因为他的祷告上帝听了，使得他们能够继续的延续下去。我们不知道以利亚会怎么样，但是可以肯定的，他失去了一次重要的机会，因为上帝是这样跟他讲的。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好吗？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继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间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未曾与巴黎亲嘴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几点。第一，历史仍然掌握在神的手中，上帝没有讲话，上帝表示沉默，但是历史在上帝的手中，上帝愿意跟我们同工。上帝使用以利亚去高抹了3个重要的人物，我们也有祷告祈求的权柄， 只是当时以利亚没有好好的用。我们可以从当中学习。还有一条，不是像以利亚那么的绝望，还有七千人，还有七千人，那是我们的同伴。所以从昨天、今天这几天、前天、昨天，我们都听到很多的声音，从教会，从那个基督教的这个团体里面所发出来的，他们说上帝还没有讲话，这是最高法院的人，不是最后的仲裁者，上帝才是最后定义那个什么是婚姻那样一个最后的决策者。感谢主，我们还有七千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上帝虽然他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慈爱的父亲，做一个温柔的母亲，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怎么样对待他的仆人。他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于是以利亚重新得到力量，他离开那里走了，遇见了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在那里耕地，他就到他那里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的身上。上帝没有来批评他，但是以利亚见到了上帝，他得到了鼓励，他开始了新的事工。历史总要朝前走的，历史是在神的手中。先知仍然是神手中的器皿。所以弟兄姐妹们，不管我们今天遇到的这样一件事情，或者是别的什么其他的我们生活当中的让我们灰心丧胆的事情，我们不需要灰心，不需要丧胆。你远比你自己所想象的还要重要。上帝愿意你参与，上帝愿意你来成就他的事工。毕竟在这个地上只有你和我是愿意听他话的人，愿意被他所使用的人。谢谢大家。